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主题是认识基督。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四章第46节到54节来看主耶稣基督是空间的主。约翰福音第四章46节到46节开始，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是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常常借着你自己的作为来彰显你的荣耀，也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因为更多的认识你，也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我们感谢你借着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将父神的荣耀彰显给世人，更是给我们这些属你的人。愿我们在一生的门徒的道路上，能够常常不断的追求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像保罗所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天父，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实在是没有什么久存的东西，只有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让我们一生在你面前蒙恩得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上一次提到耶稣一共行了七个神迹。那这七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所用的一个词就是标记啊 ，sign， 标记。那这个标记呢，不只是一个 sign， 并且它有这个重要的意义。说 John Butler 这个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 ，sign 应该有 significance 啊。如果说我们懂英文的话，这个 significance 就是重要的意思，就是有意义的意思。那就是说，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那我们基督徒也常常希望说，在我的身上神来行一个神迹。那有些的传道人也喜欢我来行一个神迹，所以我就有权威，人就会相信。其实呢，我也很喜欢，如果我会行神迹奇事，如果神在我身上也行一个神迹，那给你们听的话，那么觉得这个牧师也挺神气的啊。其实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要我们看神迹、读神迹啊，使耶稣基督行神迹的目的。其实昨天晚上呢，我有一个这个不是新的经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我的胃会痛啊。昨天晚上9:30开始痛，一直痛，痛到大概2-3点的时候更痛。 那我就祷告说，神啊，明天我要讲神迹，好，明天我要讲神迹，那你现在像这个儿子呢，这热就退了，就马上就退了，那你现在马上让我的痛就停止，那我明天讲到不是更有见证吗？然后祷告了，可是痛呢还是痛，痛到三点半还是痛。那我以前的痛呢，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这个痛呢是六点钟一定好啊，每天每一次痛的时候不是下午三点，就是下午六点，就是下午啊晚上。可是我每一次痛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一定好。那昨天晚上我拼命的祷告，因为我今天要讲神迹，那我身上都没有神迹，怎么讲神迹？这个这一次呢，我到现在还有一点痛啊。今天早上7:15啊，我迷迷糊糊的好像醒过来，我大概有一点睡觉，不知道5点多开始睡，到7:01的时候没有那么痛，但是现在还在痛。早上就跟师母交通，怎么上帝不在我身上行个神迹？有没有什么意义在里面？你晓得师母很聪明啊，他说大概是这是你身上的一根刺吧。哎，有道理。弟兄姐妹，不是所有的病，所有的软弱，所有的问题，我们一祷告耶稣就给我们解决了，那变耶稣变成什么？变成摇钱树，耶稣变成佛了，是不是？因为佛我们大家知道，佛你是有求必应，是吧？是吗？这是我们的信仰吗？那我们的信仰只是说，为了要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来找上帝；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来找上帝；为了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来找上帝。感谢主，我还是可以讲这个道，我还是讲耶稣基督行神迹。所以要大家知道，要大家知道，圣经里面为什么记载这么多的神迹？神迹不只是让人得一点好处，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故事，这个大臣的儿子得到医治是有好处，但是这个不是耶稣基督行神迹的主要目的。这个行神迹主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神迹呢，就是今天这个神迹呢是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个神迹。这个在我们刚刚所念的这段圣经的后面呢，是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水变酒啊，上个礼拜刚讲过的，水变酒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那这个是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个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有行的。那这个神迹呢，是耶稣基督在加百农所行的11神迹当中的一个。那耶稣一共行了35或36神迹，那其中有11是在加百农行的。但是大家知道加百农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加百农有11神迹行道，但是耶稣为加百农难过说，如果在你们这里所行的神迹行在索多玛跟俄摩拉，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人也要悔改。但是这些人看到那么多神迹，甚至有的人经历到神迹，那吃那个5饼2鱼的人，他们有没有经历神迹呢？他们有没有从耶稣从门徒的手上接过饼来吃下去呢？耶稣说，你们来找我是为了吃饼得饱。他们不是没有看见神迹，但是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吃5饼2鱼的人在哪里？至少有5000个人，对不对？加上妇女孩子，也许有10000，有20000个人。那在十字架下面，这些人应该替耶稣打抱不平，为什么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可是没有啊，除了那些妇女以外，然后使徒约翰在十字架，连彼得都不在那里。彼得跟着耶稣看了多少的神迹，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也跑掉，所有的门徒就跑掉了，只剩下约翰。所以神迹呢，不是显给我们看的。 我们也不是。那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智慧。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啊，除了啊耶稣基督啊，并他钉十字架，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要在我们通过神迹来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的目的，这个是那个重要性。那这个神迹呢，证明耶稣是空间的主宰。因为求医的人呢是在加拿，生病的人呢是在加百农。那等一下我们看到故事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大臣是到加拿去找耶稣，他的家是在加百农，儿子在家里面，但是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神迹还是会发生。因为主耶稣基督不受时空的限制，他人不在那里，但是事情还是会成就啊，他创造世界也是这样，因为他的话里面有权柄。而有的人说这个神迹跟马太福音第八章里面讲的那个百夫长的那个神迹应该是类同的。因为很多不相信圣经的人呢，他们会把圣经里面好像是矛盾，好像是似是而非的事情，就把它拿来归纳，然后就说你看圣经是抄来抄去的，是不一样的，是不同，是不正确的。可是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呢，有一个作者，我没有时间去做比较，我看一本书里面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两个神迹有很多的不同。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是为儿子来求耶稣，一个是为仆人去求耶稣。一个呢是在加拿发生的，一个是在加百农发生的。一个呢儿子发烧，另外一个呢是仆人是瘫痪。一个呢是这个大臣呢希望耶稣下到加百农去啊，医治他的儿子，但是那个百夫长说你不用去，因为我是做官的，我手下有下人，有这个手部署啊，我要他们做这个就做那个，所以你不用去。那一个让他去啊，第五个呢，这个大臣耶稣在这里说，若不是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但是耶稣夸奖那个百夫长，像这样的信心在以色列中也没有。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看起来好像是类同的，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多做一点研究。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神迹的本文里面，神迹发生的现况，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情况。首先我们谈到的是这个神迹发生的地点，这边讲到两个地方，一个是加拿，一个是加百农。那耶稣又再次回到加利利的加拿，那刚刚从撒玛利亚回来啊，在撒玛第四章里面讲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井旁打水的事情，然后就来到这个加拿。那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加拿是在加利利省差不多中间的地方。那这个加利利省呢，是腓力分封之王他所占有的一块地方。那这个大臣呢，可能是在他的朝廷里面，或者他在他的政府里面做官，所以呢称为大臣。可是这个大臣自己呢，本身呢是住在加百农。那加拿跟加百农呢，距离差不多有15到20英里。那15到20英里在今天我们开车的话，半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到，开车的话。但是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在耶稣的时代，一个是他们可能有马车，另外可能他们骑马，但是呢还是要有一段时间啊，也许要走路，那有一段时间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这个神迹发生是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加拿，加拿是讲话，是耶稣所在的地方。那 病得医治呢是在加百农，是两个地方。但这里讲话，这里好像是不是好，在这里呢事情就发生啊，这个不是奇异功能啊，这个是讲到神，耶稣基督是神。在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福音书有四卷，那三本前面三本书我们叫做夫类福音，对观福音。那这三本福音里面记载的东西大致相同。那约翰福音是在这个前面三本福音都写完了以后，大概在主后90年左右，约翰写的。有的人说是补充前面没有的，不一定是补充，因为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单记这些事是要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要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是要证明耶稣是神，所以这些神迹里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特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质量的主宰，他可以使水变酒，他可以使死复活，使这个质量完全的改变。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病人在加百农，而耶稣人在加利利，相隔20英里的距离，他说一句话这个人就好了。所以他的空间没有所谓的空间的限制啊。所以这个神迹发生的地点一个讲话的人在加拿事情发生的是加百农。那为什么这个时期这个神迹会发生呢？我们就看到说，从这个神迹的里面，我们看到人生的机遇是难以预卜，人生道路上常常又发生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儿子病得要死，父亲心急如焚。我相信这个我们做父母的，甚至我们有亲人的，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我跟刘师母结婚30多年，在我的记忆里面她好像没有生过病我每一年都感冒，有时候感冒的就是死去活来我有一次感冒的发烧都要，我本来要去加拿大讲道，都要把人家预备好的讲这个聚会取消。还有一次也是在 Houston 的聚会也是生病取消，但是他从来他对感冒都不感冒跟一个感冒的人住在一起整天每一个冬天我一定感冒一次，这一次到两次也不会感染他，但是是很厉害的很健康的。所以我这一次安息月要出去讲道，他说他要替我帮我提皮包跟我一起去，我说好啊，那咱们就一块儿走吧。结果大家已经知道，忽然间这个吃这个抗生素呢过敏，变成差不多。我特别在从这个布加勒斯特早上坐飞机要到慕尼黑那一段路程上，我看着他我心都酸掉了，还没有掉眼泪就是了，我看他好像是快要过去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从来没看到他这个表情，心里面很难过很难过，还不晓得回不回得到美国你的妻子你的丈夫病得，我不知道大概，因为不一定说不定会死如果他脱水的话，又不能吃又不能上下不通的时候，也许会死掉。所以那种的心情，不感谢神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看到上帝的预备飞机票也弄好，我都没有时间讲给你们听，飞机票也是在最短的时间3个小时之内，人隔千里，我在 我在波兰啊，我在华沙啊，这边呢就是通你，我们教会一个弟兄，我们两个就用计算机电脑来通，等到我所有的机票时间都安排好了，他下午，我的时间是下午六点钟，这边是早上中午十二点来，下午六点钟所有的订好了，晚上十点钟要上飞机，然后我所有该安排好的事情，就忽然间这个 email 断掉了，变成一片空白，怎么搞也搞不起来，刚好什么都弄好，病的儿子病的要死，妻子病的要死，你作为一个亲人，你作为一个父亲，你的感受会怎么样？所以这个大臣呢心急如焚，我相信呢他不顾一切放下他的工作离开加百农，听说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就赶快去。人生是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无法去推测的，不要以为说我现在年轻，儿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儿子，那在这段圣经里面儿子用了好几个词，有的是小 baby 啊，有的很亲热的一个名字，有的是小孩，啊，几岁不知道，也许是少年人，那不管我们人生的年龄是多少，都会有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我们人生不晓得这个机遇是难以预卜，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解决？许多年前我听收音机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说一个孩子生病，这个父亲是百万富翁，他说就到跟医生讲说，你花多少钱到美国去请名医来我都可以，但是钱也买不到名医的医术跟功能啊，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面对着人生的机遇，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解决的办法，我们寻找的方向。我们感谢神，这个父亲就听说耶稣在那个地方啊，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啊，所以当我们面临着危机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都有一种的渴求，谁能帮助我，谁能解决的我的问题。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